诗篇七十八篇第一节到第八节。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上帝，不忘记上帝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拨捏、居心不正之辈，向着上帝心不诚实。
诗篇七十八篇很详细的，或者我们说呢，是多次的提到关于要教导子女。这里告诉我们呢，他从祖宗听见的要告诉他们的子孙，所以第四节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能力、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第五节，因为他在雅各中间立法度，在以色列中间设律法，是吩咐我们的祖宗，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的。第六节，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你看见没有，我们的祖先从神的吩咐告诉我们，叫我们告诉我们的子孙，使我们的子孙又可以告诉后代要来的子孙。所以呢，信仰的知识，对神的美的能力，与他奇妙的作为，上帝的律法口和圣经里面的法度，是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整个犹太人民族的秘诀就是传给他们的后代。整个犹太民族没有失散，或者虽然分散在全地，却没有失败，没有沦亡的唯一的原则，像他们一个 Rabbi 叫做 Rabbi Green 所讲的，我们的唯一的原则就是呢，把神的道教训给我们的儿女。今天我们呢所要思想的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神的吩咐，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行。这里说要把耶和华的美德、神的本性、耶和华的能力、他的主权同他的权力权柄，以及耶和华的作为、他的救恩同他的工作传给后代听。那使后代怎么样呢？第七节，使他们仰望上帝，使他们纪念神的作为，使他们遵守神的命令，使我们的儿女他们人格的建立起来，做一个仰望神的人，做一个纪念神的人，也做一个遵守神诫命的人，向神不是不诚实。这是这一段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要遵循这段圣经所吩咐的事情。我们要继续讲论下去，就是昨天没有讲完的关于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onality， 就人格的组成的问题。我们在此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把你的话铭刻在我们心里，教导我们在你的面前有力量，把我们对你的道的知识化成我们遵行的行为。主啊，求主你恩待赐福今天的讲论，使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应当如何建造这人格的工程。奉耶稣的名求的，阿门。我昨天提到这个最伟大而且最永恒的工程，就是人格工程，不是土木工程。我们用金银宝石建造，或者用这个草木活结建造，有一天呢，神的审判要把它彰显出来。我提到的这个工程，这个人格工程的建造有四个大的因素。第一就是这个遗传的本质，第二就是这个气质的去向。我不是说气质是一种去向，气质是气质，但气质有去向，我们要去注意。第三就是环境的影响 influence of the environment。 那么这环境的影响，我们提到的第一样是人格对人格的影响，第二样是教育对人格的影响，第三样是经验对人格的影响，第四样是自觉对人格的影响。那我们昨天已经提到了第二样，在提到第二样教育对人格的影响的时候，我提出了三个教育的范围。第一个教育的范围 排在最前面的是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家庭教育失败，
那么这个人格所受到的影响性就开始从别的方面侵犯进来了。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那今天的整个基督教界的失败是家庭教育的失败，整个社会的败坏也是从家庭教育的败坏而开始的。那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有关于家庭教育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成功性，我们今天稍微不讲了。那我今天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家庭教育这个正在转变那一个权威还有权柄在这个父母的手里，我们的这个权柄在我们手中是随着儿童长大而慢慢放松的。孩子小的时候呢，整个父母可以整个的控制他们，但到大了慢慢放掉了。有一个人他对我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不注意，现在他们大了，权柄已经离开我了。就是许多做父母的人呢，看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在那里一面叹息，一面又无能为力，那个痛苦的心里面所要讲出来的话语。我们对于孩子们，第一个时期是抱他们，那个时候整个孩子是在我们的手里，把他掌握住，把他抱住的，是第一个时期。也许这个时期呢，是一岁到两岁期间比较重要的是把他抱住，以后呢？三岁到五岁的孩子你不能抱他了，他也不要你抱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只能牵着他，你牵着他走，你常常在危险的时候你抓住他的手，因为他不到五岁。所以这个时期呢，父母的权柄是一个牵的权柄。第三个时期就是六岁到十二岁，你呢出门的时候你不让他出去，有时候你要带他出门。所以那个时候呢，父母对儿女的关系用一个字把它概括，就是带领的一个关系。那到了十三岁开始 teenagers 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你父母不是在抱他，不是在牵他，不是在带他，你只有指引他，告诉他要这样要那样，他要不要听就看你前面的这个整个系统做得成功不成功。那个关系呢，这个指引的关系。十八岁以后什么关系呢？我不得不讲了，这个是放的关系。那个时候你抓抓不住，带带不掉，牵牵不来，抱抱不起来，你只有把它放掉。那么呢，今天如果有人是八岁的，你不要回去说，你看堂弟兄说我要放了，所以你要放我了。我不是那个意思。那说做父母的人，平常我讲这一类事情的时候呢，那么儿童我不准他听的。这个因为关系不同，这个是对父母讲的。那么现在在这个五个阶层的中间，五个阶段的中间，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在一个家庭里面是从被你抱到被你放掉的那个关系，权柄是慢慢从父母亲的手中放松的，你无论如何要松开他，因为他慢慢做一个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也有自主权。一个人大了以后他不要给父母管了，那是父母头痛感到矛盾，又是人成为人的一个部分，成为人的那个价值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一个过程中间呢，你应当记得你的责任是在他还在你权限之中的时候，用你的特权，用你家庭的那个特殊的影响力，好好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在这个时期里面，父母有全权。在三岁到五岁的时候，父母只有操纵他；到了六岁到十二岁的时候，父母你只能做一个示范的工作，你呢应当有很好的榜样来带领来感动他。十三到十八岁呢，你呢可以做顾问，你也可以指点他，顾问你也告诉他。但到了这个时期呢，那个时候呢你只有在旁边旁观他了。十八岁以后二十多岁孩子长大旁观。当然我不是说一个人如果真的有主的道在他心中含神的权柄，产生了一个基督教家庭的那一个系统呢，你不一定这个时候放，他可能也不让你放，因为他还感觉到父母对他的这影响性和作用还是很大很深的，受你影响他不让你放。但是多数呢到了这个时期就已经是放了。今天许多美国的家庭可以用这五个字来代表，许多这美国社会的青年到了十八岁他根本不理睬父母所讲的话，所以我们要谨慎。那么这一个呢，从抱到放的阶段中间，你看见呢六岁开始有一个权威的转移，那一个权威的转移呢常常会使父母亲到那个阶段开始感觉到惊奇。就是呢一个孩子六岁以前呢，如果人家同他谈什么，他的答案是不是，我的妈妈是这样讲的， 所以当他在辩论的时候呢，他提到不同意见，他就把他妈妈的王牌拿出来了。你不知道妈妈是这样讲的，我妈妈这样讲的，到了七岁以后呢，你同他讲什么他都不管，他说你不知道老师是这样讲的。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母亲的权威慢慢就进到这个学校的权威里面去了。所以呢，妈妈讲的话呢，在他的心中没有老师所讲的话那个权威那么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家庭教育为什么比学校教育更重要，因为他有一些优先权，这是第一。那关于这个权柄的管制，在七岁以前我们能做什么？昨天我已经与大家思想过了，这个摩西在五岁以前呢，他父母亲奠定了他信仰的基础，所以送到法老的王宫去，他不再怕那个不同社会对他的影响。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这个有一个天主教的这个神父叫做 Ignatius Loyola， 这个人他就讲了一句很非常发人心情的话，他怎么样讲？他说呢，把你的孩子送到我这里来，我教他教到七岁以后，我放掉他，我不怕任何一个人在改变他对天主教的信仰。这句话是不是包含夸大？可能，但这句话也包含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一个孩子在七岁以前，你好好教导他，你给他一生的奠定很好的基础，是不容易动摇。所以呢，父母亲如果不懂得孩子在这个权限之内好好影响他，你乃是自动放弃了做父母神给你最大的责任。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说呢，三岁以前你给孩子养成什么习惯，就是你对他教育的这个整个一生教育的 50% 的责任已经尽了。我们中国人也讲过一句话，三岁定大事。一个人三岁怎么样，看得出他以后七八十年怎么样的生活。三岁定大事，三岁以前你怎么样努力教导养成习惯，怎么样这个好好对待他，这个等于整个教育基础 50% 已经打稳了。反思起头难，所以儿童教育的初期是在家庭，因为家庭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好，现在我们要稍微提到家庭教育的特点同家庭教育的缺点到底在什么地方。第一样，家庭教育有最大的优先权 The first privilege， 在这个教导的中间的家庭教育有最先的优先权，这个权柄就在父母的手里，别人抢不去的。那所以我说孩子不要随便送别人，昨天提的。第二呢，家庭教育呢，它有最深的本性的了解，就父母对儿女的了解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所能够代替的。那么这个了解在教育的过程中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不了解学生的老师，他永远教导中间不会成功。而父母对儿女的教育，对儿女的本性，因为有遗传的关系，那个了解使他的教导变成有很大的可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家庭教育是最无蒙蔽、最没有蒙蔽、最诚实、最坦白真诚的一个教育。一个孩子可以在学校里面成为好学生，但是在家庭里面坏孩子，有一些坏孩子对学校的老师是毕恭毕敬的。所以有很多老师说，哎，这个孩子很乖，你到他家里就知道到底乖不乖，对不对呢？再老老师早安，老师怎么了，他就很凶了。所以对父母可能那个态度同对学校不一样，在家里也是一个人的品格最好的一个镜子。如果一个人大家称赞他好人，你不要先信，你问他的太太好人不好人啊？如果一个人叫做是很好的女子，你问他丈夫家里好不好。因为在家里呢，这个一五一十所有的本性都暴露无遗，这是毫无蒙蔽的事情。但教育呢就宝贵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能真正知道他缺点在哪里，毛病在哪里，整个脾气都了解，你就很容易教导他。蒙蔽的或者不坦白的教育不应当有了。我还记得我讲到这里，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老师对我说，你们这班同学注意啊，明天有别的学校的老师来参观，所以你们要坐得这连动都不动，苍蝇到你的眼睛来，你不要打它，用眼睛把它夹死它。你一定要动都不动，给人家好印象。所以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个，就说：“哎，明天注意了，明天有人来。”后来一敲钟，老师说：“来来来，哇，好像木头一样的。”我现在在讲神经病，那种教育是教坏学生，等于教到他呢，在人面前一个样子，在背后一个样子，是不是？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教导。所以如果人科到你的家里，你的孩子调皮，你不必人科来才管他，你应当平常就教导他好，不要人科，有人科你要乖乖的，那是为你的面子的教育，不是为他的教育的教育。所以有一些的人呢，因为 人客来了，爸爸没有办法，所以孩子就趁着机会有人客来特别坏。那么呢，像你没有办法，因为在人客面前不能管他。有的反过来，人客来就装着一个乖的样子，人客一气，老虎像又跑出来了。那么这种教育就是没有蒙蔽的，这个蒙蔽的或者虚假的。家庭教育之所以宝贵，就是因为坦白真诚暴露无遗，那么你就能知道怎么样对症下药。家庭教育第一有优先权，第二家庭教育有很深的了解，第三是没有蒙蔽的，第四家庭教育的时间是最长的，一天24小时。那么在学校里面到底占了多少时间？24小时他的社交生活到底占了多少时间？何况现在电视普遍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家庭他的社交教育还是在电视机的前面，不一定到外面去。所以呢，家庭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如果一天一个孩子在学校是8个钟头，一个孩子一天到外面玩是4个钟头的话，至少他在家里就有一半的时间12个小时。当然扣掉东扣掉西，吃饭睡觉什么，剩下的时间不多，但是整个加起来家庭教育的时间还是最长的。连睡觉都有教育，有睡觉的教育。小孩子不要2、3个给他睡一个床，2、3个孩子睡一个床，那就是错误的教育，这会许多不好的习惯，还有呢没有养成睡眠的时间，独立性都破坏了。连睡觉都有教育，连吃饭的样子都是要教育，这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它的特点也这几样，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家庭教育有加诸狭窄观念，主观的蒙蔽，这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一家的人，那一家的人全家的脾气一样，全家的看法一样，全家总是讲全家的人，我们说某某家的人，那个家把他加重了，就那一家的人他看法全家一样，同鼻孔出气，同样古怪的。那人呢，每一个家庭有他每一个家庭的蒙蔽。所以基督徒得救了，不单要脱离自己在当代社会的毛病，还要脱离自己出离开这个家庭的那种主观的看法，这样呢，我们才容易与别人有一个交往。这个是家庭主观的蒙蔽，因为在家庭中间所讨论，常常以自己那个小圈子里面的自以为是，成为一个权威去衡量别人，这是家庭教育的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就是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呢就不够距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产生了那个彼此之间的尊敬，同彼此之间的那个顺从。所以呢，没有距离的人呢就不容易顺从。这个你同一个人好到没有距离了，结果呢什么玩笑都开了，什么话都讲，到需要讲这个政治的话的时候他都不怕了，因为那个距离没有了。耶稣基督喊他的门徒也曾经有一次距离，这个距离因为很熟悉了，结果呢主的话他们都不相信。那么你讲有没有这样的一次的事情？有的，就是彼得呢不相信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说，彼得，今天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主啊，你也是我的主，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水呢。到这个时候他不这么讲了，他说，不然我一定到死与你一同坐监，我都还是一样的要去的。主耶稣有没有说，到底你喊我哪一个厉害？耶稣没有同他辩论，是不是？耶稣没有说，我是主，我知道，或者你知道。耶稣不讲，耶稣在那个时候就不多讲话，因为呢他们师生之间太久了，求的结果呢怎么呢？有一段的时间已经失去距离，这个失去距离呢就使他呢以为呢，因为很近了，所以你讲的话我不一定信。许多时候小孩子容易听老师的话，但是不容易听父母的话，因为父母在家里距离很近，所以这个距离的不够的产生了一个有时权威压不下去的那个毛病，这是家庭教育的第二个这个缺点。第三呢，就是呢家庭教育呢容易看见父母的毛病，所以呢他们呢常常就呢以父母可以做的他也可以做，就不好的示范。学校就比较不同，老师可以装一个样子在学生的面前，那如果小孩子对父母是蒙蔽的，没有蒙蔽的，父母对小孩子也是一样，这是第三个原因。那这是第一样。我们今天昨天问了一个问题，今天基督教的家庭中整个西方社会的家庭生活家庭教育到底成功或者失败，你们的答案是失败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宗教的教育还有对儿童以真理的教训至少要补满这一方面。那么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是注意或者服侍在这个主日学工作的部门里面，请你注意，千万不要在基督教的教育、学校教育、主日学教育 以这个家长之间的联系这个不脱节，如果以家长之间的关系脱节了，这个教育一定弄得不好，这是第一样。第二样的教育是学校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呢，它的好处当然我们不必多提了，大家都知道，第一是最有系统的，第二它所学习的范围是最广泛的，第三学校教育是最有规律、有纪律、有法度的，这是很严格的。第四，学校呢是比较富有权威的，有刑法在其中。那么这个系统呢，当然今天有许多学校连这几样都没有做到，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学家庭里面根本不可能做到有这么多的科目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学校的家庭、学校的教育有几点是不能比家庭教育的，或者它的缺点。第一，就是失去了最大的影响力；第二，就学校的教育对道德的影响不够个别化，对道德的影响不够个别化。换句话说，许多学生在学校里面，他们学知而不学德，他们学生是所学的是什么？多数是学道之德，少学到那个道德。特别在今天的世界，这个家庭学校的教育选择老师的时候，品格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的知识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呢，学生从老师学到的知识多而道德。有一个统计，把基督教学校这个教会学校学生所受到的影响做一个分野的时候，他们发现有这样的百分比，就是一个学生到基督教学校去读，他从老师所得到的智力的影响是80%，从老师领受的知识。第二方面就是这个人格的影响、品格的影响有17%。但是呢，从灵性方面或者从真道方面，这一方面从知识的方面、树林的知识方面的影响也当然。所以虽然是基督教学校，当然基督教学校也不能脱离说一定要多教一些普通的学科，但是基督教学校今天到这个地步，灵性还有这品格的影响是很差的，这个呢是我们可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把一个孩子送到一个基督教学校里面去，他从别的人把孩子送到非基督教学校里面去，他们之间的分别到底是什么呢？他分别呢不过是有一点点这个灵性上的知识的造就，而若是这样的话，基督教学校还是办得不成，这是第二方面。那么道德的个别的影响，道德影响个别化，到底一个老师他只带的学生应该有多少人，或者说一个主任学班里面主任学老师应当呢一个人带多少的学生，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平常是多少，我没有去查，就美国这个主任学或者教会学校或者主任学里面一般大概多少人啊？30 20 20，还有12。我不是说 idealistic， 我不是说理想的，我是说呢，一个老师普通在美国的教会的教主日学的学生一般多少人啊？6个人，一个人对六个人，他那个大概是6岁以下，很小，10岁以下啊，10到20。那么当然个人来的教会不一样，所以有的 Boston 来的，有的 Washington 来的，这个镇那个镇，每个人不一样。那有的20个学生，有的30个学生，我们这个有40-50岁的青年对差不多2000个儿童讲，那么这个孩子太多了，所以我们那边非常不理想，有的一个人要面对60个，有的一个要面对50个。那么当然孔子里也是给他们训练怎么样统治更多的。对我来说，如果孩子是8岁到13岁的，在一个钟头里面到3000我能够控制，3000个孩子，超过3000我不知道。那么到底一个老师要控制多少学生比较理想？我想要有个别的道德的影响，个别的道德影响最多是12个，根据什么？耶稣只有12个门徒，所以最多是12个人，不要超过12，这样的影响就比较有个别化。学生多你能控制，请大家聚会的时候脚不要翘上来，请你脚不要翘上来，谢谢。我讲到哪里啊？ 当然不是，我是讲到这个控制。当然你可以控制一大群的修生，但是呢，对于道德方面个别的影响，那就不够大。所以呢，差不多是12个。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继续再思想到这个社交的教育。社交的教育和这两个教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家庭教育同学校的教育都是比较呢有权威的管制，但是呢，社交教育是比较自然的发展，而人的本性这个天性的自然发展是本来就不喜欢受管制，他喜欢修他要修的，他不喜欢修你叫他修的，他不喜欢在权威之下而富，他喜欢他自己所喜爱的。所以社交教育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人的最自然的发展，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但是呢，这个自然的发展所带来的那个危机是什么？自然的发展产生的危机就是呢，不能够计划，也没有保障，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个人格教育所受到的影响是最深刻的。学校的教导，爸爸妈妈的教导，还不如他自己借着他的兴趣去吸收的那个影响力在他的身上，那更加深入进入他的印象之中，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当然他是最有兴趣的。但是社交的教育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对于他整个人格的发展完全没有把握，去管理去计划也没有保障。所以你的孩子到底出去同人讲什么，人告诉他什么事，人给他什么习惯，你根本没办法去控制他。他回来以后呢，他也不告诉你，他认为这些事情很刺激，但是你从来没有告诉我，所以他很兴趣的隐藏着他所认为刺激而有兴趣的东西，去影响他自己的人格。有一次我在瑞士一个山上，我走走看见那个小孩子在那里，我就跟着他走，看见那个小孩子手里拿着一张纸。后来呢，我说小孩子你拿着什么，他就快快把它藏在袋子里面。我感觉到那个动作很奇怪，所以呢，我就从他的手里把那个袋子里面的纸把它拿起，一拿开来，那个6岁的男孩子，大概6岁，他手里拿一张女人裸体的照片，6岁的孩子。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孩子同别人在一起玩，那一个人给他看什么，那一个人对他讲什么，那一个人教导他什么。这就是有一个原因，有一些人很谨慎，不让他的孩子出去随便同人家玩。但是孩子如果没有社交教育，这个孩子的这个人格的发展一定是因为压制以至于不自然的。所以压得太厉害也不行，放得太松也不行，许多父母烦恼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孩子呢，父母从来不跟他出去玩，到最后呢，他在家里很乖很乖，到了18、19岁从来没有出去玩，玩来玩去就是同自己家人玩，一出去的时候马上呢，因为进到自娱的中间，马上放纵，马上变坏。所以这个控制呢，这到底怎么样能够调和得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提到了这三样。好，现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交教育如果失败，我们今天基督徒应当呢有一些不同的家庭的教导的方式。那又回到我们怎么样在家中建立这个敬虔和这个礼拜的祭坛这些的事情。现在我们就谈到第三样的事情，人格对人格的教育是最大的，以后教育对人格的这个影响是第二，第三是经历。我们昨天提到有不同的 temperament， 有的人外向，有的人内向，好静好动， sanguine phlegmatic melancholic choleric 那些事情。现在提到经历，你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属于哪一种性格，不知道黑板插在什么地方。对啊，今天有很多教育也是这样，写上去擦不掉，许多小孩子受的影响，影响进去擦不掉。全部擦掉。有一些人他不赞成那种四种的分法，就是 sanguine 这个melancholic 还有 choleric 还有 phlegmatic 四种的分法，有的人不赞成。如果叫我个人来分呢，我是把气质分成三种，一种是偏重理智的人，一种是偏重感情的人，一种是偏重意志的人。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是偏重理智的，他爱理论的事情， 他不爱哭，不爱感情的事情，可能他就做哲学家，他做思想家，他研究这个理论的问题，偏重情感方面的，可能他做这个艺术家，或者他做雕刻家、音乐家这一类，偏重意志方面的人格，那可能他做一个政治家，或者做一个革命家，做一个什么什么别的与意志有关的，是这种分法。但是不一定是每一个人的时期就是在那一种典型的人，有的人呢突然间经历了某一件事，他整个人生观完全改变出来。人的整个生命是一个 becoming， 这个正在变成的系统。所以呢，有一些的人你过去见他是那个老样子，过了3年你看，哎呀某某人你完全变了，你会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会变呢？因为他本身是在有变的本质里面发展他的人格。那么这个变的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就是经验。经验对于人格的影响，有一些人呢经过了一些的事情以后，他整个人生完全用不同的态度来面对一切。很乐观的人经历了某一次很大的失败，忽然变成完全悲观。有一些很悲观很内向的人经过了哪一次的事情，他变得完全不一样。或者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个别的社交中间，你都发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朋友中间。那么现在我发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在人的生命中间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事情？不是顺利的事情，乃是这个挫折与失败的事情。一个人所经历过的失败，所经历过的刺激、打击、挫折、羞辱，人的轻看，还有根本不能够胜过的试探，或者当众面前，在许多人面前他感觉到很大的失败，失败很羞辱，这些的东西呢，使一个人呢开始思想到人生深度的问题。所以呢，你所经历过的失败对你人生影响是最大的，不是呢你所经过的顺境乃是逆境。所以你所遭受到的众人面前这个羞辱、失败、痛苦、挫折，那些东西留在你心里很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经历的就使你想起就人的神圣，使你想起人的那个永恒的责任，以及呢面对这个丈夫的困难那个不能调和的矛盾。这些对矛盾想要解决，对困难很泛滥想要脱离，这就产生了宗教感。他们的哲学家Kierkegaard把人的生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aesthetical stage， 审美学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这个 ethical stage， 是伦理学的阶段，到了最深层的时候就进到了 religious stage， 宗教性的阶段。那么到了宗教性的阶段的时候，人当然不能逃脱了，我的罪怎么办？我在永恒中间怎么办？我的道德问题怎么办？这些呢都是宗教性里面的几个很大的内容，还有我在这个面对的那个这个 I thou relationship， 我与另外一个你之间的那个交通的关系到底怎么办？当然，神造人是造在交通的本能里面，神造人造在有道德的德性里面，神造人也把永恒放在人的里面，神造人也叫人呢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这些的东西呢本身就包含了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子。所以当一个人受到最这个痛苦的经历的时候，他开始思想了人的神圣、人的严肃、人的永恒、道德的价值，还有那个就我与你之间那个你怎么面相对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是使他开始思想一些过去没有想过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说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其实你说他什么都不懂，他很多事情是他以为他懂的。我们所说的什么都不懂，是从人生的深度来去看，从人生的深度，一个小孩子不懂这些事情，等到他自己经历过了很多事了，特别是痛苦失败，那么他才开始思想人生，懂得做人。这一件事我想神留了一件事，许多的青年人过去这个非常骄傲失足，或者这个非常血气方刚的做很大的事业，开始懂做人。有一些人一生一世很幸福，家庭很顺利，父母很宠爱他，什么都有啊，所以呢他呢傲气十足，到了一个时候忽然间跌下来，受磨练，什么时候？失恋的时候， broken heart。 那现在请你们想一想，你有没有过失恋的经验？如果没有，感谢主，但是很奇怪，在一个人失恋的时候，感情受很大打击的时候，他就开始思想人生。亚当犯罪以后，亚当的后裔都不能照着自己所要的完全成全，所以许多的感情的痛苦还是在心里想，你不过是个受限制的人。那这一个人 有一些人生，但他一生呢，或者经过一场的大病，或者经过战争，或者经过哪种阴暗面的人生的阴暗面，就使他开始想起了那些人生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一个经验对人格的影响要配合第四点，就是自觉 self decision 对于人格的影响，把它配在一起讲。这个配在一起讲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同样的经验不一定产生相同的效果，同样的经验不一定产生相同的效果。有一些很乐观的人遇到一件事完全悲观下去，有一些很乐观的人遇到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结果他的乐观更加印证。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自觉参到这个事情里面去。这个自觉参到这个事情，就是当你在最严肃的自省的时候呢，忽然间有一个声音对你自己说，那是你自己对你自己说话，那是我们的一生中间最严肃也是一生中间最重要的时刻。我相信人有自我的存在，也有对我的存在， being on itself and being to itself， 这个是人而有的，别的动物没有的。神造人，把人造在能够自我对自我有认识，自我对自我有这个要求，自我对自我有分析的那种相对性，自我相对性里面。所以呢，你能够把自己分开，站在旁边来看自己，然后有时候对自己说，某某人啊，你不要这样，从今以后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自我分开，以自我来分析自我，变成我又是一个 subject， 我又是一个 object， 我是一个主 subject， 中文叫什么，主个，又是一个呢，那么 sub object 是什么，受个，你是一个主个，又是一个受个。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所以他自己对付自己。那个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那个有自我的存在，还有对我的存在。因为这个自觉，所以许多的事情呢，你就从表面的变成很深入的了啊！你经历了以后，你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并且想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你就分析我要怎么样脱离这个。你会在一个时刻里面说，我现在应当如何，我到底应当如何，怎么样解决我这个困难。最后你就到最后的时候，你自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这样，那一句话就影响你以后的人格。父母亲的教训影响还不如当那个孩子自己面对那一种重要关头自己对自己讲过的话影响。举一个例子，你的丈夫离开世界，或者你的孩子离开世界，这个打击太大，忽然间你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那一个经历可以把你过去一向乐观的那个人生态度完全打消了。现在进到那个最深层和最严肃的自我决定过程的中间呢，最后你讲了一些话，既然如此，我要更加努力，不要给人看不起。那一句既然如此，我要更加努力，不要给人看不起的自觉，就决定了以后的人格。所以你以后的这个 personality 从你以后以前的 personality 不同的地方，就在那个自觉的内容。当然我在这里是不是说呢，圣灵不帮助你，我现在提到那个就是圣灵帮助你去讲一个合神旨意的那些好的话语来面对你自己，也是神的恩典。那么有许多的人，他们经历了痛苦以后呢，他们整个人格就改变过来了。但我刚才提的受了相同的经验不一定有相同的果效。有一些人呢，经过了痛苦以后呢，他变成专门安慰同样痛苦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他经历了以后，后来看见别人一样，哎呀，他就了解他，他就开始呢去安慰别人。世界上最会安慰人的人本身一定是经历过那种痛苦的人。保罗提到这件事情，我们靠基督受患难，就靠基督都安慰；我们靠基督受这种患难，我们就安慰同样遭受患难的人。 所以那一个呢，这个借在把整个的人都交给圣灵以后呢，就同主得着了爱，去爱那些有同样患难的人。但是相反的，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受同样的经验，但是变本加厉更坏，有没有？有一些人经历了一些这个痛苦的事情以后呢，他变本加厉去对待别人。我前三天提到了，过去做人家的媳妇很苦，现在轮到你做婆婆就虐待你的媳妇，有那样的。那么这种呢是报复作用，也是自觉对人格的一个影响，自觉对人格的一个影响。今天我不知道怎么样，我感觉到我的思想一直有几个空的阶段，想不下去。那么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啊，这几样的东西就合起来，就开始涌入在你的生命的中间，教育、人格、环境啊，这个经验、自觉融合在你整个的人格里面，来决定了你自己的方向。同样的经历，中间有一个人，医生，他见到两个来看病的兵，这两个兵呢，都是有相同的情形，就是呢，他们的右手都断了，所以这两个兵的右手都断了。第一个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对医生说？他说：“医生啊，我是没有用的，你看吧，我一个手没有了，我在世界混着，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曾经去打仗，打断了一条手。医生的说呢，不要紧了。他说什么不要紧？你有两条手，当然说不要紧了。我只有一个，我感到做人没有意思。就因为那一次打仗呢，把这个手打断了，给他记到现在呢，我没有结婚，没有人要，谁要一个没有手的人？我感到做人没有意思，就他很痛苦，他有这样的经历很痛苦。医生呢安慰他，给他药了以后，把他医好了，让他走了。过不久，另外一个人呢，他说：“医生，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你可不可以给我打一个针？我想打了针就好。”那么医生说：“哎，你的一个手也不见，是不见不要紧。”他就说：“不要紧，我这个手也不见，因为我去打仗了，我给他打断了。但是我后来呢，不要紧，发奋自强，我就用左手学了右手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不但学会了这些工作以后，我还感觉到了实实在在一个手可以做两个手。后来我结了婚，现在孩子两男两女，我成家立业很乖喜，一个手可以做两个手的工作。我有时候想，到底上帝做两个手做什么？其实一个就够了。”那么同样的情形，同样的打扮，同样的一个手段，两个人，但这两个人结果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为什么？一个乐观，一个悲观，就在这自觉。我想这个比喻可以表达比较表达清楚我要讲的事情。这是一个杯子，这个杯子的水只有一半。我这一次来讲到台上没有水，我不要紧，不要紧，我顺便讲一下。那么这个杯子只有一半的水，乐观的人和悲观的人来就不一样。悲观的人来，他说 only half glass， 他说只有半杯，只有半杯。但乐观的人，good， still half glass， 这还有半杯。那你看到没有？所以同样的情形有不同的看法。悲观的人看见空的一半，乐观的人看见满的一半。你今天如果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像我三岁没有夫妻，像我的妈妈三岁没有丈夫，可能像某一些人失去妻子、失去孩子，可能我们这人亚当的后裔都在灾难中间。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你要记得，你碰着主，你才能看见主恩典的那一方，而不看到旁人。这样去做一个自觉，那个自觉是把你自己交给主，靠着主的力量来看那个。对于任何在我以外的客观事实，对于我生命的威胁和影响，我只能靠着主的恩典去根据，才能进到一个有效的自觉中。这个人格组成的第三个因素，也就是。